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一，本书声称，这并不是一本大事记，而是有关个人经历的记录，数以百万的囚徒反复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它是由一位幸存者讲述的有关集中营的内幕故事。这个故事关注的不是已经得到经常描述的大恐怖，而是数量众多的小折磨。换言之，他将试图回答一个问题：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如何反映在普通囚徒的意识中？这里所描述的多数事件并不发生于著名的大集中营中，而是发生于真正死去了多数人的小集中营中。这个故事既不讲述伟大的英雄烈士的受难或死亡，也不讲述声名显赫的大头领、享有特权的囚徒或众所周知的囚徒。他并不十分关注大人物的受难，而是关注众多不为人所知、没有记录在案的受害者的牺牲、磨难和死亡。他所讲述的正是这些普通的囚徒，他们的袖子上没有带区别性的标志，常常为大头领所鄙视。当这些普通囚徒忍饥挨饿时，大头领却衣食无忧。事实上，许多大头领在集中营的生活比其一生中任何时期都要幸福。他们对待囚徒常常比看守更凶恶，鞭打囚徒比党卫军更残忍。当然，集中营只从证明其性格适合于这一工作的囚徒中挑选大头领，而且如果他们没有遵照执行他所应做的事情，他们将立即被免职。不久，他们就会变得与党卫军和看守十分相似。人们可以根据同样的心理基础来评价这些大头领。对于集中营的生活，局外人很容易抱有一种错误的观念，一种混杂的同情和怜悯的观念。对于发生于囚徒中间的残酷的生存斗争，他们知之甚少。这是一场为了生计、为了生命、为了他自己或者为了他的朋友而展开的无情的斗争。首先，让我们举一个转移的例子。有时，集中营当局会宣布将某一数量的囚徒转移到另一集中营，但是较为可靠的推测是，转移的终点是毒气室，挑选的对象是不能干活的体弱多病者。他们将被送到配备着毒气室和焚烧炉的中心集中营去。挑选的过程意味着一场每个囚徒之间或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间为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事关紧要的是，自己或朋友的名字能够从牺牲者的名单上勾去。尽管每个人都明白，每个人的获救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牺牲。每次转移都将会带走某一数量的囚徒，实际上这并不算什么，因为每个人只是一个号码。在进入集中营时，囚徒的所有情况都由自己申报，因此每个囚徒都有机会申报一个虚假的姓名或职业，并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许多人也是这样做的。当局只对囚徒的号码感兴趣，这些号码通常刺在他们的皮肤上，而且必须缝在裤子、夹克或上衣的某一部位。看守如果想要控告某一囚徒，他只需要瞟一眼他的号码，他们从不询问囚徒的名字。人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欲望去考虑道德和伦理问题。每个人都为一种想法所控制， 为正在家中等待自己归来的家庭而活着，并使朋友活着。因此，他将毫无犹豫地尽力安排另一囚徒，另一个号码，去替代他在转移名单中的位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挑选大头领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只有最残忍的囚徒才会被挑选从事这一工作。但是，除了这一由党卫军操持的选择之外，在所有囚徒中还一直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自我选择。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多年来从一个集中营转到另一个集中营，并在生存斗争中失去所有顾忌的囚徒才能存活下来。为了生存，他们准备运用任何手段，包括诚实的或不诚实的手段，甚至暴力、偷窃和出卖朋友。那些活下来的人得到了幸运的机会或奇迹的护佑，不管你称之为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中最优秀的人没有活下来。许多有关集中营的事实早已记录在案，在这里，事实只有成为一个人的部分经历时才是重要的。正是这些经历的性质，才是本文将要加以描述的。对于曾经作为某一集中营囚徒的人来说，本文将试图根据今天的知识来解释他们的过去经历。对于从未有过集中营生活体验的人来说，本文将有助于他们全面的理解，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解那些极少数的幸存者的经历，并进而认识到他们今天所处的艰难状况。那些曾经做过囚徒的人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论我们的经历。对于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所有的解释都是不需要的。而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既不理解我们当时的感受，也不理解我们现在的感受。鉴于心理学要求保持某种程度的科学中立，提出一种解释这一主题的方法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当观察者本人就是囚徒时，这一中立还是必不可少的吗？旁观者拥有这一种中立，但他远远不能做出有价值的陈述。只有亲身经历者才能知道。他们的判断可能不够客观，他们的评价可能有失公允，这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尽量避免任何个人偏见，而这正是此类著作的困难之处。有时在提到个人经历时，拥有勇气是必不可少的。在撰写此书时，我曾倾向于匿名发表，只使用我的监狱号码。但在草稿完成时，我意识到，作为匿名出版物，本书将失去一半的价值，并且我必须拥有勇气公开表达我的信念。因此，我没有删除任何段落，尽管我并不喜欢暴露主义。我将有关从本书内容中提炼出纯粹理论的工作留给他人。这一工作可能会大大促进囚徒生活心理学的发展。这一开始于一战之后的研究，使得我们熟悉了带刺铁丝网疾病的症状。我们应当感谢二战，它丰富了我们的大众精神病学知识，因为战争给了我神经之战，战争给了我集中营。由于这一故事涉及我作为一名普通囚徒的经历，十分重要的是，我必须提到，并非没有任何自豪的。除了最后几周之外，我在集中营中并没有被雇佣为精神病医生，或者甚至是医生。我的一些同行十分幸运地受雇于毫无紧张气氛的急救站，使用碎纸片打绷带。 我的号码是119104。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在铁路线上挖掘和铺设轨道。有一次，我的工作是独自一人为路面下的水管开挖一条壕沟。这一工作并非毫无报酬，正好在1944年圣诞节之前，我得到了一种所谓的奖偿券的礼物。它是由建筑公司向我们这些实际被卖作奴隶的人发行的。公司向集中营当局支付每人每天多少钱的固定价格。这些奖偿券每张实际用去了公司50分尼，通常在一周之后，每张可以换取6支香烟，尽管有时他们也可能失去效用。成为价值12支香烟的符号的拥有者，我非常自豪。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香烟可以换取12份汤，而12份汤有时可以暂时免除非常真实的饿死惩罚。实际的吸烟特权是为那些能够获得每周定额奖偿券的大头领们所保留的，或者是为作为仓库或车间的工头的囚徒而保留的，因为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为调换危险工作而贿赂的香烟。这一情况的唯一例外是那些失去生活愿望并想享受最后几天的囚徒。每当我们看到一位难友吸着自己的香烟时，我们就知道他放弃了坚持下去的勇气，并且一旦失去这一愿望，就几乎不可能重返。